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敬拜的。我们众人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就是要来敬拜你。求你给我们一颗敬畏神的心，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愿都向你说明。求主你洁净我们众人的心，愿我们心中所愿的蒙你成就。我们更祈求你将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看见你，可以听见你。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从岁首到年终，你做我们的神。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更是仰望你，用你自己的话引导你自己的百姓，让你的百姓都遵循你的话，让你的儿女都能够蒙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也求神你赐福保守你的教会，当你的教会普天下的教会这个时候在你所定的日子聚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你自己的名得荣耀，也让来敬拜你的人、来寻求你的人都从你那里蒙受恩典。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今天是2019年12月29日，这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感谢神啊，你在最后一个主日，刚刚过完圣诞节之后，你还能够回到教会来敬拜神，听神的话。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年初的时候，我曾经鼓励大家读圣经，给了大家读经计划，希望你一年能够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一年快结束了，不知道你的读经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你可以总结一下，反思一下。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和根据，是我们生命的粮。新的一年就要来到，我盼望你在神面前站立一个心志，在2020年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如果你还没有读完的，你可以再读一遍。你比如说我已经读一遍了，读一遍你再读一遍。提摩太后书第3章16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想遵循神的旨意，使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都蒙神赐福，读圣经是必须的。如果你想服侍神，行主所喜悦的事，为神做事情，读圣经也是必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再一次呼吁你，爱神的话，珍惜你手中的圣经，好好的读它，读它千遍也不厌倦，这样你必蒙神祝福。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创世纪第25章19节到26节，这段经文记载了以撒和利百加生下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了，不知道你们记住其中的一些细节没有？那两个男孩叫什么名字啊？以扫和雅各。以扫是什么意思？对，以扫是有毛的意思啊，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下次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体发红，其实也是有特点的，也是一个特点的。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的。那雅各是什么意思？这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抓住的意思。因为他生下的时候用手抓住哥哥的脚后跟，跟着一起出来的，好像要跟哥哥争谁先出来。很明显，那个以撒利百加没读过什么书的，他们给孩子起名字就很形象很直接，对，不像我们起名字那么文绉绉的，就好像星星跟台上一样，起的名字叫苏恋，对， 这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但是这个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很接地气。不过无意中啊，这个名字道出了这个孩子的个性，甚至注定了他们的将来。我再问问你们了，以上列百家生下双胞胎的时候，他们结婚多久？20年。对，因为创世纪25章20节，以撒娶列百家为妻的时候年正40岁，到25章26节，列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上次我跟他讲了，列百家的年龄圣经一点没有透露，这是以那个以撒的年龄的记那个时间的。结婚20年才生孩子，你觉得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所以创世纪25章21节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列百家就怀了孕。这里就是我们要学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功课，生命出于神，儿女乃神所赐。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以撒，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生下来的。当时亚伯拉罕100岁了，撒拉是90岁，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他凭信心得到了神的应许。那现在到了第二代，以撒娶利百家，利百家不生育，所以以撒就为他向神祷告，神就赐给了他们一对双胞胎儿子。第三代到了雅各长大了，这个雅各娶了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雅各娶了姐妹俩利亚跟那个拉结为妻，这没想到这个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在生产上也有困难。那个创世纪第30章1-2节这样记载的，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那个时候这个雅各的对神的认识其实还不是那么深，与神的关系也不亲密，虽然他知道是神让他的妻子拉结不生育，但是他应该学他爸爸以撒了。对，他爸爸看到利百家不生育就为他祷告神，这个雅各他不是为这个拉结祷告，他反而向拉结生气。那当然后来神亲自顾念拉结，就让那个拉结怀孕生下了圣经里面后面我们要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叫约瑟。那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以色列人的三代祖先了，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不过这三代祖先呢，在生产的事上都遇到困难，不过他们得儿子的经历正好印证了诗篇127篇。诗篇127篇，所罗门上行之诗。我想新的一年的话，也以这个诗篇送给大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息，是劳碌得来的患，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里讲了我们整个的家族，第一家族我们方方面面，第一节就是我们工作生活最重要的，你要是神建造神看守。当然第3节到第5节是跟我们今天直接相关的，他就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明年我就50岁了，那有时候我有点担心了，你知道你我担心什么？我要担心万一师母要是再怀孕了，我该怎么办呢？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带一个孩子， 所以是要祷告神说，不要再给我们肉身的孩子了，把这方面的福已经够丰盛了，对我们来说，就赐给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赐给我们更多的属灵的孩子。不过以撒不一样了，以撒他60岁得了双胞胎啊，我50岁我就觉得不行了，他60岁得了双胞胎儿子。但你知道以撒活了多少岁吗？创世纪35章28节，以撒共活了180岁。说60岁生儿子，180岁其实还是青年了，对。所以这里讲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不过你读这个经文呢、啊，我看这三代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60岁生了双胞胎，哇，这个我们就很惊讶。但是他跟亚伯拉罕比的话，其实差太远了。亚伯拉罕在你读那个创世纪25章1节、2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郎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雅。哇，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很惊讶的，这个亚伯拉罕怎么又娶了一妻？你要知道这肯定是在撒拉去世以后，因为要不然那亚伯拉罕犯罪了，对，亚伯拉罕没有犯罪，这是在他的妻子撒拉去世以后。那你知道当时的亚伯拉罕多少岁了？创世纪23章我们讲过的1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这撒拉死的时候127岁，那亚伯拉罕当时多少岁？137岁。那上一次我们讲那个以撒娶利百加，是在他的母亲死后3年才娶的，因为127岁他死的嘛，但是那个时候娶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所以他母亲死后3年才娶利百加。那当时亚伯拉罕应该说是140岁，亚伯拉罕140岁就结婚了，这本身并不违背神的律法，亚伯拉罕没有犯罪在这方面。那我只能说亚伯拉罕太厉害了，对，140岁再婚啊，一口气生了6个儿子，他的媳妇反而不生，对，他一下生了6个儿子。这人看了这好像不大可能了，其实也不是严格说不可能的，因为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更何况亚伯拉罕是那个大有信心的人。创世纪25章7到8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看你听到的时候思想集中没有？以扫、雅各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世上活着吗？算不出来了，没有，没说你算了，不用说你也可以算出来。对，还在是活着的。虽然那个圣经是先交代亚伯拉罕死，因为亚伯拉罕我们今天读到25章19节开始嘛，但是第七到八节就是亚伯拉罕已经死了，但是其实雅各、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活着的。因为亚伯拉罕活了175岁嘛，但是他们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60岁嘛，所以说亚伯拉罕三代同堂的时间有15年的时间。这个雅各后面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雅各啊，有15年的时间从他那个传奇性的爷爷，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里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关于神的事情。从亚伯拉罕众多的儿子中间，神拣选了以撒，而且亚伯拉罕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只有以撒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之前生的以斯玛利是凭着血气生的，后来的新郎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雅应该也是凭着血气生的，所以亚伯拉罕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是那个创世纪25章5到6节的记载。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也可以说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透过以撒来应验和继承的。那这个应许最终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的。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就是纪念神的儿子耶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成就了神的应许，给万族万民带来拯救和盼望。那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就是看这一个约，看这个应许是怎么应验的。从旧约的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不断的拣选人来承受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以撒和利百加的双胞胎中间，神拣选了雅各；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间，神拣选了犹大；在众多的以色列人中间，神拣选了那些有信心的犹太人。不过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创世纪25:19-26，以扫和雅各的经历，以扫和雅各的例子，最能够清楚地表明神拣选的原则。创世纪25:22-23这样记载：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怀孕是辛苦的，怀双胞胎的话更辛苦。两个双胞胎如果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打架，那这个妈妈就更痛苦了。所以利百加都不想活了，对。他说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还好利百加认识神，他遇到困难他就去求问神。既然腹中所怀的孩子是从神而来的，那你怀孕的苦楚就应该向神诉说。那神就给利百加造了一个超生的，让他看到他肚子里面有两个儿子，而且这两个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打架。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里你首先要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神在拣选，拣选的是神。有人反对这个拣选的教义，就认为神就是爱，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神怎么可能拣选呢？神怎么可能有区别的对待人呢？如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就不应该传讲神的拣选。但是如果圣经清楚地表明神在拣选，神的拣选不是人发明的教义，而是圣经清楚启示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应该存着敬畏的心，认真地思想有关神拣选的教义。利百加怀了双胞胎，两国在他腹内，两族要从他身上出来，将来两个儿子各成一国，两个民族分开，那这好理解，很正常，弟兄都要分家的。但是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不容易理解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小的服侍大的，而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呢？雅各有什么好让神拣选他呢？是不是因为他很善于抓，神就拣选他呢？神拣选的标准或者原则是什么呢？那这个创世纪本身没有告诉我们，他只是记载了这个事实。在新约书信里面，神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罗马书9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样记载的，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一段经文清楚地表明，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要拣选谁，他就拣选谁，神要怎样拣选，他就怎样拣选，这个叫神的主权。就好像你是一个老板，你要招一个工人，那你要招谁就招谁，这是你的主权。 你不能说你做老板，但是你一点主权都没有，谁要到你那去工作都可以，谁不需要你工作他就可以离开，那你还是老板吗？那当然知道，我们的这人间的主权都是有限的，因为人也是有限的，人是有罪的，所以国家它有一些法律来限制这个老板招工人的时候，你不可以歧视，你不能因为人的性别、人的种族或者是那个宗教各种因素区别对待人。它有一定的限制，对我们那个老板的主权，对公司的主权。那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主权，不容外国干涉它的内政。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它严重的、公然的违背人道主义精神，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的生命，那么联合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就可能干预或者是干涉其主权，因为人有限。人的主权就不能是绝对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不能完全明白或者接受神的绝对主权，因为人都没有绝对主权，所以我们觉得神也不应该有绝对的主权。神为什么拣选雅各？神为什么不喜欢以扫呢？但是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也很直接，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雅各被拣选跟雅各自己没什么关系，不是因为雅各有什么好品格、好行为，神就拣选他；也不是因为雅各给了神什么、为神做了什么事情，神就拣选他。神拣选了雅各，就是因为神拣选了雅各。那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就把这个总结成无条件的拣选。在人这一边，人是没有任何的条件、任何的资格让神来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就是他拣选了我们，这是神在行使他的主权，而且是绝对的主权。那我们只能接受和顺服神的安排，但是人呢，就偏偏不能够顺服神的主权。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九章，接下来他就讲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这与神的拣选并不矛盾，因为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我讲神绝对的主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能在神之外再加一个条件或者约束给神，神应该怎么拣选，这个都是对神主权的一个干涉。神唯一约束神的就是他自己，他不能违背他自己，他不能违背他的属性。这是神唯一的约束，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约束。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他就不能够不公平，不能够不公义。那么神所做的一切，所以都是公平的，都是公义的。那包括神的主权，所以他跟神的公平公义是不矛盾的。为什么不矛盾呢？因为神的拣选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个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那这个词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恩典呢？恩典的就是白白给你的，是你不配得的，也不是你可以赚得，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去交换的，这个叫恩典。如果是你配得的，神没有给你，那神就不公平。你付出了相应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和报答，那是不公平。但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是人不配得的，也是你不可能去被靠什么东西、靠什么行为跟神交换或者努力的赚来的，而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被拣选的人呢，他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这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基于人的行为，而是出于神，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他这样讲：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亚伯拉罕是因信被神称为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做工，靠你遵行律法，靠你做好事，靠你行善来让神拯救你。你只有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你的信就算你为义。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也这样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你连那个得救的动机都不是出于你，这不是出于你自己，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乃是神所赐的，出于神的主权，因着神的恩典，那你只能凭信心来领受，来接受。这是神的主权非常重要的两方面，是他的绝对的主权，是出于他的恩典。那有的人可能会说，神拣选好的，比如说亚伯拉罕，那也就算了，我没什么意见，因为我比不上亚伯拉罕。但是神为什么偏偏拣选一个坏的，拣选坏人呢？那这就不合常理，而且显得非常不公平。神拣选雅各，我们都知道，后面你读了雅各的故事你就知道，正如他的名字所表明的，他是一个很被抓的人呢、啊。他用计谋骗取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后来又骗了哥哥的祝福，是一个非常善于使诡诈的人。神为什么拣选他呢？以扫他的哥哥反而看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就打猎的。那神为什么不拣选他呢？这样啊，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不在乎人的行为。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被神拣选的。其实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曾经两次说反话，差点让自己的妻子莎拉被别人玷污。神拣选雅各，虽然雅各身上看来好像没什么长处，没什么优点，但是也不是因为雅各坏神就拣选他。神不会因为人的善拣选人，神更不会因为人的恶拣选人。神拣选人更不是说让你去行恶，因为神是善的，神本身就是善，耶和华本为善，他也不会被罪试探，他也不会让你去犯罪。那你再看看人这一面，其实人都是恶的，人都是有罪的，唯有神是圣洁公义的。那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每个人都要死，而且死是人该得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应该得的是什么？就是死亡，这叫罪有应得。但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一个罪人能够得救完全因为神的恩典，因为每个人都要死的，现在神赐下恩典给一些人，神拣选了一部分人把救恩赐给他们，这是神的主权，因着神的恩典。这个不是公平，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死，那是神的公义，公平的彰显。耶稣基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雅各的本性是诡诈的，但是因为神的拣选，神的救恩临到他，神就改变雅各的生命，雅各后来他就成了一个敬畏神、敬拜神、完全依靠神的人。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以前，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作恶的，我们都不认识神。当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成了神手中的工作，神就不断的塑造、改变我们的生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是这样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不是因为善被神拣选，但是神拣选你是为了让你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很特别一个例子，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他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自己的话，我是亵渎神的，辱逼迫人的，辱骂人的。那我们读了圣经你就知道，保罗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就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谁信耶稣他就把你抓起来，逼迫你放弃信仰，把你关在监狱里面。 那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是被神拣选的呢？我在想啊，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现在，但我想当时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应该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都在祷告，求神把保罗给灭了，对。不把他灭了，至少也要求神让保罗不要再来逼迫我们。如果现在有一个来逼迫我们的人，我们怎么祷告？你会想到他是被神拣选的吗？你要是觉得他是你的敌人，你至少不把他灭了的话，也是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让他来害我们。但是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并且让一个门徒亚拿尼亚去跟保罗施洗。那这个亚拿尼亚就是基督徒了。他听了那个耶稣让他去为保罗施洗，他都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跟主耶稣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就他现在是在逼迫你，是在抓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你怎么让我去为他施洗呢？那主耶稣怎么向亚拿尼亚说呢？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使徒行传》第9章的记载。感谢神呢，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要不然呢，当时的基督徒一定不会相信的，保罗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神怎么会拣选我？所以说，你看到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保罗后来他自己见证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说保罗的见证也是这样的。按照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义人。虽然人与人比较，这个可能会强一点，那个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在神面前，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被神悦纳，唯有靠着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才能被神称为义。关于神的拣选，常常使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拣选的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神拣选的，或者另外一个人是不被神拣选的呢？亚伯拉罕也不是一出生他就知道他被神拣选，亚伯拉罕可能75岁的时候才知道他是被神拣选的，因为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让他离开本地本住本家，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这个雅各，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一出生就是被神拣选的。但是这个雅各，他什么时候知道他是被神拣选的呢？他出生的时候，他肯定不知道。他后来长大了，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骗了哥哥长子的祝福，最后这个哥哥就要杀他，然后他只好离家出走，来到伯特利的旷野，在那里睡着了。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你爷爷的神，现在我也要做你的神。雅各就开始认识神，中间有20年的时间，神赐福他，他成了大族，从他的舅舅那里又回到他自己家乡去的时候，在亚波渡口，那是雅各人生的转折点。在亚波渡口，他与神摔跤，得到了神的祝福，但是他被神改了名字。他也成了瘸子，从此不能走路。那就是让他的生命要完全的顺服神。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记载雅各到底多大了。我从圣经里发现不了雅各在亚伯渡口摔跤的时候，他到底多大年纪了？那你就知道，他至少经过了很多年，他才确认他是被神拣选的，他才知道神是他的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神拣选的呢？没有什么秘诀。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只有当那个人信耶稣，你看出他有真实信心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被神拣选的。也只有一个人有真实信心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被神拣选的。 那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使徒行传》13:44-48。说到了安息日，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是保罗在底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的经历。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就看到有两种人，但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外邦人。不过你要看到这两种人他们的态度。一种人他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是什么意思啊？就他们认为自己是不被神拣选的，他们认定自己注定是要下地狱的，就好像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们的心就刚硬，所以他们就弃绝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他们不信耶稣，而且死活他都不信耶稣，他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他就自己给自己下结论了，那我就不能得永生。那结果是什么？那结果当然你就只有死在最终，永远沉沦。但是另外一种人，这里看到了，这里是讲的外邦人，其实是讲的每一个信有信心的人，他欢喜领受所听的道，信了所传给他们的福音，那就得救了，所以他们就很高兴，赞美神。但是这里有句话，是最后几个红字，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这些人为什么会信呢？是因为他是预定得永生的，神早已经拣选他们，预定他们得永生。但是我怎么知道，保罗怎么知道这些人是被预定得永生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听到福音，他们都信了，那保罗才知道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凡预定得永生都信了，这就是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被神拣选的途径，就是看你是否信耶稣。这也是我们如何知道一个人是否被神拣选的途径，就是你要看他是否信所传给他的福音，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说你有好行为你就是被神拣选的，你也不可能先知道自己是否被神拣选，然后你再决定我是否要信耶稣。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拣选的，如果神拣选了我我就信他，如果神没有拣选我那我信他也没用。你不可能事先知道你是否被神拣选，你只有信了耶稣以后你才知道你是被神拣选，而且你要感谢神拣选了你。以弗所书1:3-6，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如果你相信圣经，你相信耶稣，你就知道神拣选你，而且是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甚至这个世界都还没有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你。他说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被神拣选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的恩典和怜悯如何临到我们呢？神的恩典怜悯是透过耶稣临到我们的。所以他这里的拣选，我给你标了几个字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在爱子里，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在为人预备救恩，神在预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临，正如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万民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个后裔，那一个后裔完全应验亚伯拉罕之约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在新约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完全显明出来的时候，那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应验，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神如何拣选，神如何成就他的应许的。耶稣降生，在世大约33年，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成全了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如今人只要悔改信耶稣，就可以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要把丰盛的救恩和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那我们只能感谢神，所以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关于神的拣选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既然神拣选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传福音了呢？反正那些被拣选的人都会信，没有拣选的人你怎么传他也不会信，那我们何必那么费劲传福音呢？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其实是没道理，其实不然。保罗是最相信神拣选的人，保罗也是最热心传福音的人，甚至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保罗也是极力的宣讲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所以说传福音跟神的拣选它是不矛盾的。传福音是神给教会的使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并不是只向那些被神拣选的人传，而是要向所有的人传，因为你事先并不知道哪一个人是被神拣选的。只有当人回应你所传的福音，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人是被神拣选的。神的拣选也是你传福音的动力，而不是那个让我们懒惰的借口。神的拣选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因为神拣选了一些人得救，我们传福音才可能有果效。那些被神拣选的人听到福音，就会对福音做出正面的回应，相信耶稣。如果神根本没有拣选人，那么你怎么传这是徒劳无益。当然如果神根本没有拣选人，你也不会得救，你也不会传。但是感谢神，神真的拣选了，所以我们应该信也应该传。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正的你们就讲的每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每一个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人，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而且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如果你真的确信自己是被拣选的，你应该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被神拣选的人，你就应该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应该传福音，不仅仅是用嘴传，更重要的是用你的行为传。你的行为要与你所信的福音要相称，你的行为要与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相称。你在属灵的事情上应当更加的殷勤，而不是懒惰，不是退后，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蒙了神的恩典，神也拣选了你，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我真的被神拣选了吗？如果我是被神拣选的，我怎么还会犯罪呢？如果我是被神拣选的，我怎么跟没有信耶稣的人生活没什么区别呢？如果我是被神拣选的，我怎么还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呢？彼得劝勉我们，你要更加殷勤，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怎么殷勤呢？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我是每一个信耶稣讲的，你有真实的信心，你就被神拣选的。但是你有了真实的信心，你信了耶稣，你受了洗，并不是说就够了，或者就停在那里了。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你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说你跟神的关系，你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长进，你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你要殷勤的行神所喜的事情。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你必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果，你也会很确定自己是被神拣选的，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是坚定不移的。你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怀疑，当然你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觉得自己很刚强，只是觉得跟神的关系挺好，非得为神做很多功，那也不是你的骄傲的资本。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是出于神的恩典。耶稣保罗说过一句话，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是被神拣选的，他也是做工最殷勤的，但是这一切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激励我们感恩，激励我们去认识神，激励我们与人分享神的恩典。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的一年的时候开始要来的时候，我愿我们在神面前能立定这样一个心智。我前面是叫你读圣经的，读圣经不仅仅是为了读圣经，你读了要去遵行的。那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今天讲神的拣选，我不是要排斥你，也不是要歧视你，我是希望你能够明白圣经，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要知道或者是怀疑你是否被神拣选，你需要做的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当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可以宣告你是被神拣选的，我也可以宣告你是被神拣选的。虽然你看自己并不满意，别人看你可能也不怎么好，但是神爱你，将他的儿子为你舍了，希望你能够相信他。其实神拣选的人呢，在这个世上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就是拣选那些卑贱的无有的愿意谦卑自己来相信他的。所以如果你看自己很失败，看到自己有很多的罪，你不要觉得神没拣选你，神可能正是在向你呼召，希望你能够悔改回到他那里去。相反，如果你看自己很不错，别人也认为你很好，我要劝你要谦卑下来，要看到自己的罪，因为神的拣选不是基于人的好处，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或者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得救，得救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是否被神拣选，我只能把神的道讲给你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愿神的恩典怜悯临到你。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神的恩典和怜悯就会临到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更愿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反复思想，更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话。主啊，我们都是蒙了你的恩典，蒙了你怜悯的人，我们要感谢你，求你也以这样的恩典激励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更多的长进，愿意遵循你自己的话，愿意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为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每一个人也献上祷告，也唯愿你的圣灵记得你自己的话在人的心中做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更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让他们的心就可以回转来归向耶稣基督，来相信这美好的福音。主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愿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 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